今天是总会主日，我们很高兴我们母堂新竹胜利堂的李一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我的美好关系怎么来。把时间交给一松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是总会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那我们求圣灵今天向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安慰，也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16章16到27节。那在各位教会共用圣经的178页，178页。那我们今天用比较特别的方式，我们用听的或用看的。那等一下我们用听戏剧圣经的方式，试着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当时候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情境当中，然后也好像感受好像我们就是收那封信的人，然后在这当中去领受。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
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这是神的话。那如果各位呢看十六章的话呢，哇，这根本就是一个问安清单，保罗的问安清单。1到15节总共有26个人名，所以他等于问了26个问安。然后再来到16章的16节，众基督的众教会问安。然后从21节开始呢，又要提摩太等8位同工问安。所以呢，接下来呢，为了帮助各位更进入这段情境当中，请麻烦大家等一下起立，按照保罗在16章问安的人数，跟所有弟兄姐妹问安，好不好？来，我们起立来彼此问安，来起立。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那个问安完就可以回座位了，因为我只有35分钟可以讲到。好，对，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问安的当中的人，各位你认识他多少，还有你认识他多久，还有你认识他有多深。那这问安呢，其实不是只有打招呼的问安，其实是很深的一个关系连接。也不要以为保罗在这边好像问安控，有问安强迫症，就是一定要问这么多安这样子。不是，问安其实是福音群体彼此连接的一个重要记号，是我们福音群体彼此连接的一个重要记号。而且这边讲到圣洁，圣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问安要圣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问安 跟这世界上的问安不同，我们的问安是建立在福音真理之上的。我们的问安不是为了要拓展人际关系或者获得什么好处，不是的，我们的问安是要在建立在耶稣基督里，建立在这福音之上的。所以保罗才会紧接着警告我们要留意那一些造成分裂和跌倒的人。哎，想到这边，各位，你刚刚确定刚才你问案的对象不是造成教会分裂跌倒的人吗？好，刚才有不少人也跟我问安，你能确定我不是造成教会分裂跌倒的人吗？好，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我曾经跟一位教会的长辈这样抱怨，我说因为某某牧师的行为，他的讲论使我母亲当时候不愿信耶稣。那位长辈很有智慧，他淡淡的听完我讲完之后，他就说，其实我们都有使人跌倒的时候，我们都有使人跌倒的时候。成为牧师多年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位长辈说的这句话，哎，的确是，哎，应该蛮多人因着我跌倒，而且跌倒人可能是一坨拉裤这样子。那因为幸存者偏差嘛，所以留在我身边其实都不是因为我跌倒的，因为我跌倒就早就已经离开了。那我不能因为就觉得说，哎，留在我身边的人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认为我很好，没有让任何人跌倒，没有让任何人对这信仰失望，不是的嘛。而保罗呢，很强烈的对比，对比什么？对比问安跟躲避。他就说，哎，这个问安跟躲避这个强烈对比提醒我们一个，就是说真正的福音群体要有彼此相爱的问安，也要有分辨真理的能力。这是我很重要的提醒。紧接着呢，保罗提出他惊人的观察与警告，就是他对于这个假教师的三大威胁。他就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核心的关键在于什么？核心关键在于背乎所学之道，也就是说这些教导是背乎使徒的教训，这些假教师就是教导这些背乎使徒的教训，而所带出来破坏力呢，正是这些假教师异端的主要特征。保罗用三个词来形容这样的威胁。首先呢，是造成分裂，简单的说，他就是把人分成你们跟我们，或者他们跟我们，而他们在教会制造党派，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是要扩张自己的关系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会说，哎，你跟着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你跟着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真正的道理。而第二个是设置绊脚石，他们呢成为别人信心上的障碍物，他们不是把人领到主耶稣的面前，而是让人跌倒远离福音。他们不断的用加料再加料的律法主义，说你做这边不够，你做这边不够好，你这边还要做好，要做好，做满，做好，盆满钵满，你才可以得救。不然呢，就是宣扬那种一路玩到挂的道理，就是反正我们都拿到天堂入门票了，现在怎么活都不管，不要紧，反正我们到时候就是会上天堂，所以我们就尽量玩，尽量享受当下。再来，第三个是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违背教训。他们偏离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他们说自己是捍卫真理，实际上是添加人的传统或者是哲学的思想，不然就是用这本圣经的话把它扭曲成，哦，自己讲的好像是对的一样。而这段经文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边？这段经文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群人不是明目张胆的做坏事，而是他们呢，哎，好像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基督，在教会很热心，很有见证，很会分享，引用圣经。但保罗一针见血地说，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各位，这边想讲服侍自己的肚腹，不一定是贪财， 更常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权力欲、影响力、被崇拜的感觉，证明自己都是对的。他们用花言巧语，用这些阿谀奉承的话来诱惑那些老实人，就是所谓的刚刚信主不久的人，或者是很单纯的人，甚至是在信仰上面扎根不深的人。大家有想过吗？为什么保罗在一片和谐祥和的问安当中，突然来个立即的强烈警告，而且是那种警报声大响，像是我们接到那个国家的什么叮叮那种状况那样？这不是保罗情绪失控哦，而是保罗刻意透过这种反差去加深这间由外邦人跟犹太人所组成的罗马教会，去对真正的合一要一个很深的认识。真正的合一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所以没有真理的合一是虚假的，而没有合一的真理是骄傲的。我们既要彼此相爱的问安，但同时我们也要对福音真理，对一切我们要警醒的辨别，辨别什么是真理。讲到这边，很多人可能快要进入休眠了，因为保罗警告的是假教师，那跟我有什么事？我又不是教会的领袖，我就一般的弟兄姐妹啊，我怎么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违背教训，而且设置关系障碍的人呢？怎么可能是我呢？我明明就跟保罗一样，是别人的良朋益友啊！而且呢，这个我也跟保罗一样有问安强迫症啊，我看到人都会说平安平安啊。真的吗？千万不要睡觉，因为我很诚实的说，我以前就是那种人，而且在信主不久之后我就发作了。我常常用圣经来暗讽别人，用圣经直接 K 人， K 人家满头包这样子。我看见弟兄姐妹眼中的小木屑，却完全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木这样子。我其实很瞎啦，其实蛮瞎的。我用神的话不是为了倚靠神，我用神的话只是为自己的行为盖章，认为我已经拿到上帝给我的通行证，然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继续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不断的想用这样的 K 人，我挥起正义的大旗，说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要和那邪恶来对抗，这样子对抗那些受到世俗观念污染的基督徒，我要把他们拉回到神的面前。结果呢都是把对方拉到自己的面前来，变成自己的人马。当然我不会这么笨说那些人都是我的人，对，不然我就不会做到主任牧师了，对吧？我一定会说都是神的人，但我内心深处就是把他们当作我的人。后来我有一个简单的诚实自我检测，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当其他同工跟他们的关系比较亲近时，我会不会不安？当有其他弟兄姐妹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会不会不安？如果会不安，那就代表我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状况，我就会求圣灵帮助我。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真的成为像保罗口中所说的假教师，但是我们确实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别人关系的绊脚石，而且会造成三种关系的破坏。第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很容易用神的话语来批判、论断，而且是控制别人。我们很容易落入在这种试探当中，美其名我们说我们是为他们好，其实是要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所带来影响就是我们在教会里会搞小圈圈，用属灵的名义去排挤那些所谓的不属灵的人。那教会变成什么？教会变成一个充满关系障碍的地方，而不是再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地方，不是充满神恩典的家。而再来呢，也会阻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更严重的。我们成为别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阻碍，就像我当年那个母亲因为某位牧师的行为不愿意相信耶稣一样。在这边讲一下，这个牧师不是我们总会，也不是我们圣地堂的牧师，好吗？就是这位 这位牧师的言行造成我牧师，造成我妈妈不愿意信主。但是我们多少人，刚才我想到有多少人会因为我们的属灵表现，所谓的属灵表现而远离神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见证神，其实是在绊倒人。再来第三个是我们常常最被我们自己忽略，而且常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阻碍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最吊诡的是我们这样服侍神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我们自己会深陷在那个痛苦之中，我们会过得很辛苦，过得非常的痛苦。心理学家就这样说，说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他对自己的评估更重要的价值判断，在他的心理发展与行为动机上，没有比此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说明为什么我们明明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按照神的荣耀形象创造出来，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被自己所认为的缺点所蒙蔽了，我们看不见上帝创造我这个人那个美好的全貌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断想要用外在的成就来肯定自己，职位啊，薪水啊，股票啊，孩子的成绩啊，我们研究的成果啊等等。但实际情况就是外在的成就常常就是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啊。尤其在这不确定的时代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美中贸易战开始到 COVID-19 到现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改变，我们园区始终站在压力的海景第一排。在家照顾孩子的是天天24小时 on call， 没有周末，没有假期，还要承受说，哎，你在家很轻松吧，你可以穿着宽松的睡衣上班啊。在职场这24小时 on call， 对，我相信等一下应该还有人要回去加班的，或者是刚刚你才加班来，你现在来参加组织崇拜，崇拜就你要再去加班的。24小时 on call， 我们不是被裁员，就是在裁员的路上。最后我们把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给裁掉了，还要承受，哎，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啊？这种眼光，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年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日本了嘛？但是我们感觉上我们好像都没有享受到，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的薪水好像都被房贷吃掉，然后在家带小孩的也觉得没赚钱，心很虚，觉得自己好像对这个家没什么贡献。但是其实带小孩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赚钱，就觉得虚虚的这样。我们变得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人，或者为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越活越过越自卑，然后觉得胜不过自己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此生真正要做的是什么。若真的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主耶稣要我做什么，那外在的得失就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但很遗憾是，不断忙碌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关系的张力，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与内心深处自我失去连结的长期记忆了。我们跟我自己内心那个真正自我已经是失去连结，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很长期的记忆了。我们那种错误的自我评价就像肿瘤长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生命里头。我就没恩赐啊，我就没服侍啊，神就不喜欢我嘛，我什么都做不好啊，我无法工作，我家里一团乱，我好像米虫一样，我总是造成别人的困扰，连让孩子好好吃顿饭我都没办法，我都没贡献啊，同事都比我厉害，隔壁的妈妈把孩子带得多好， 于是乎最近那首洗脑神曲就变成我们的人生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好了。
本来应该冲冲撞撞有难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笑话，你在哽咽什么呢？你在哭什么？
这个版本已经很多了，如果你想要听比较正面的版本，你就 key 游刃有余，就会很正面。如果你想要继续待在黑暗里面，你就 key 没出息，包括说你听完就继续没出息下去这样。各位，这些自我抹黑的话语不断的出现在我们自我的对话里面，已经成为一种反射动作跟长期记忆了。各位，你有想过你一天当中讲话最多的人是谁吗？就是我们自己耶。那你，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说了多少自我抹黑的话语了？对自己说完多少负面的话语了？而且这种反射动作跟长期记忆已经使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都当作耳边风，人家妈妈明明就是诚心诚意的赞美，而不是阿谀的赞美，是诚心诚意赞美，而且是按着事实来赞美，但是我们听不进去，我们觉得这个是假的。可是当别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听得一清二楚，就好像那个箭射过来没射到我们身上，掉在地上我们还拿起来插在自己身上那样。因为觉得他的评价正符合我自己心中的想法，正符合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是真的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吗？神真的就这样看我们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靠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无法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为何想靠自己称义正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想要靠自己的表现来得到神和人的接纳，最终我们会失去生命的定位，我们会在当中迷失了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前面几章不断的强烈批判靠行为称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诚实的说，我们只是头脑知道因信称义，但就像我一样，我不晓得各位，我还是不断想要证明我够好，我不断想要证明我自己够好够格，我值得。因此神要保罗在警告假教师之后对罗马教会的肯定，就对我们每一位读者，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变得非常重要了。他说，你们的顺从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顺从是神赐给人胜过证明我够好的良方。顺从不是指顺从律法，而是顺从福音。罗马教会就是因为相信福音，持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能够分辨真假，抵挡异端。神也用他们的见证传遍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而这个流传到如今，神也借着他们来鼓励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一起顺服福音，去抵挡异端。保罗呢，不是要他们骄傲，而是要他们继续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专注在认识真理，在善的上面下功夫，而不是去研究那种各种错误的教训。也就是说，连恶事，我们这种恶事就是连沾我们都不要去沾。最佳防卫就好像那个辨别真假钞的比喻一样，最佳防卫不是要认识所有的假钞长什么样，而是我们要对真钞认识的更深更透彻。接着呢，上帝继续要保罗给出惊人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注意这边的次序哦， 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也就是我们你我们之间的脚下。这是神的力量亲自做的，让撒旦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我有力量是因为神的力量。这呼应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的，女人要伤那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那蛇的头。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这个现在这个打败撒旦的胜利，这个胜利就要实现在我们教会身上了。请问我们教会叫什么？你们好像过得不太胜利的感觉啊，怎么回答这么小声呢？请问我们教会叫什么？
胜利堂。
对，我们要过出十字架得胜的胜利的生活嘛。当教会持守福音真理，当圣灵帮助我们彼此相爱时，撒旦的攻击就会失效。这个力量有多大？保罗说这个力量既然连撒旦都能践踏，都能够胜过，当然可以胜过阻断我与天父连结的那个老我，那个一天到晚跟我说负面话语，给我错误评价，自我抹黑的那个。我们可以拒绝听错误的评价，那些自我抹黑的声音，当然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在胜过外在一切的不如意，裁员、失业、经济压力、关系张力，还有胜过假教师的迷惑，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那这个力量从哪里而来呢？这个力量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就是福音。并且神还更进一步应许说要坚固你们的心。哦，这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罗马教会面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在 风雨飘渺当中，什么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不是我们的恩赐、能力、地位、财富，或者是竹北有几栋，还是我们孩子有几 A 啊？听说新竹我们都不谈 A， 我们就直接谈有几家了这样子，而是福音。神主动给我们十架的福音，还有赐圣灵帮助我们顺服，成为主耶稣的见证。而且福音是神给人的生命之锚，那福音又是如何坚固人心呢？保罗用整卷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为我们配备两个重要的生命之锚，就是敬拜与怜悯，也就是爱神与爱人。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最后结束在对神的赞美。首先我们看到敬拜，敬拜呢是向上仰望荣耀，敬拜是帮助我们向上仰望主的荣耀，使我们注意力不会被这世界上会过去的人事物给缠住了。而圣灵呢，在敬拜里帮助我们去胜过那个不当的自我，那个想要自己做主表现称义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的那些诱惑和自我。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的心得着真正的坚固，那些抹黑、自我抹黑的话语，主耶稣会让它不再出现在我们的自我对话里面。当圣灵感动我们敬拜时，我们会承认我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是用基督用十字架宝血赎回来的人，这是我生命价值真正的所在。我的这个身份不会因为裁员而改变，不会因为专案失败而丧失，也不会因为孩子不听话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健康失去而跟着消失了，不会的，不会的。再来怜悯，怜悯呢，也就是爱人，帮助我们往外看见需要。 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节不断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是什么，要如何的彼此相爱啊，如何的服侍啊，如何的接纳软弱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律法主义哦，这是一个人被福音充满，经历过福音，经历过神的爱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时，我们就不会再用那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而是用恩典和怜悯去爱人。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只停留在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是我们会看到这座教堂城墙以外的人，更爱那些心灵贫穷、我们十分陌生的人。各位，那群心灵贫穷陌生人在哪里？我们竹北很多餐厅吧，对吧？各位，你认识那些餐厅的老板、员工跟客人吗？你有跟他谈论过福音是什么吗？你有拿邀请卡邀请他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活动、圣诞节活动吗？应该没有吧，吼。但是那群人就是心灵贫穷的人呢，那群人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人呢。但如果你可能比较是 I 人不是 E 人，要跟他们这样讲话有点困难，对不对？比较内向，那怎么办？那各位可不可以这样做，去那边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做杀虫剂或者是消毒的 祷告，这样好不好？我们常常都说主啊，求你洁净食物，这样子。可不可以多做一点我们为这家店的老板、员工能够领受福音祷告，甚至可以为这家店所用餐的客人祷告。我们先从祷告开始嘛。如果你是很哀的人，没有办法很依，那我们先从祷告开始嘛。我们这样做不但是回应大使命，同时也是帮助我们胜过那些对自己生命毫无益处的循环。亲爱的弟兄姐妹，厌烦的简要不是娱乐，而是服侍人。这也有助于我们跳脱那个成败的框架。有人问德雷莎修女说，她如何衡量她工作的成败？德雷莎修女回答是，她不认为神会用成功或失败的角度去看事情，相反的，神衡量标准是你爱了多少？你爱了多少？你爱了多少？回到今天的讲题，我的美好关系怎么来？朋友怎么交？我交对了吗？答案是我们都不完美，别人会使我们受伤害，我们也会使别人受伤害。但感谢神，耶稣医治我们，他要停止我们在教会、在内心无谓的内耗，并且用福音建造我们。那如何建立合神心意的关系呢？我们到底如何建立合神心意的关系呢？无论与神、与人，还是与自己，其实答案就在福音里。首先，我们看到与神的关系在敬拜中被神坚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主日崇拜。我知道对于一些职场的弟兄姐妹来说，主日可能是唯一一周有一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时刻，但感谢神你来了，阿们。即使你等一下还要回去加班，但是你还是来了。如果你是有带孩子来的弟兄姐妹，我晓得光弄孩子弄好，把孩子弄好带来教会，就是一场属灵征战了。所以若你今天带了孩子来，恭喜你打赢了。等一下如果看到有带孩子的弟兄姐妹，你也跟他说恭喜你辛苦了，你战胜了，你打赢了。圣灵为要在我们中间动工，所以把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神，用福音坚固我们的心，让那些平日里困扰我们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 在敬拜当中被神的爱所取代。再来第二个，与人的关系在恩安中彼此坚固。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写恩安的话语？因为彼此恩安是福音群体重要的记号。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代，我们其实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有一群值得信赖的弟兄姐妹。就像耶稣的谈话，他常常酝酿让人使人可以自由的谈话，分享内心秘密的氛围。而这样的谈话所带出来的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免于自欺啊！因为人天生就是很会自欺，我们自欺的能力很强。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情况，对于真实的看待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不要轻看问安，当我主动关心他，问他说你最近好吗？工作压力大吗？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神正在透过你跟我用福音的爱，让一种彼此问安，彼此坚固。所以现在呢，我就要邀请各位呢来练习，就是两两一组，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啊。如果你是夫妻更好，那就夫妻一组啊。如果你跟夫妻坐比较远，给你三十秒可以换到你先生或者太太那边，好，那你就是给他一个拥抱，好，就说你辛苦了，上帝爱你，好吗？给他拥抱，你辛苦了，上帝爱你。好，来来开始，来给个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这样子，好，辛苦了。好，没关系，等一下聚会完结束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抱哈。OK， 好。神提醒我们，问安要圣洁。就是不要跨界，不要制造小圈圈，不要把人拉到自己的面前，因为真正的问安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里。记得问安不是问卦。若听到别人分享软弱时，我们是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是不要分享到赖群组里面分享八卦好吗？再来第三，与自己的关系在服事中找到意义。神邀请我们用爱了多少来看待目前自己的工作、家庭与关系，还有教会的服事。这个视角的转换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再用职位的高低、薪水的多寡、房子的大小来证明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在于神爱我有多少，而我的意义在于我爱人有多少。奉主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每天起床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啊，带着我今天可以怎样爱神爱人的期待起床。神呢要使用你，带着福音在你所在的地方带来那个美好的变化。无论在你的职场、社区、家庭或家族里，或是你的学校，只要你到的地方，神就要使用你带来美好的变化。就好像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成为那地的祝福。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要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不单是当个 CEO， 也可以当一个 CFO。 CEO 是什么呢？祝福大家当个 CEO 就是 Chief Everything Officer， 就是首席官很大，这样子就很像这个很多妈妈呢都兼顾厨师、老师、护理师、諮商师、清洁工、维修工、司机、导游、活动企划等多重身份，这样是吧？没错嘛，祝福你，也祝福你们的另外一半，还有祝福在座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也可以当上 CFO Chief Faith Officer 首席信心者，成为一个代祷勇士，成为一个祷告勇士，为我们竹北圣经堂祷告，为我们总会祷告，为我们家庭来祷告。让我们一起经历到祷告的大能。愿天父帮助我们，每天靠着圣灵的力量，带着一颗热忱的心起床，被敬拜和服事的生活所吸引， 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没有时间停下来量测自己的情感脉搏，问自己今天到底快乐吗？因为我已经太开心了，开心到不用问了，因为我太开心要跟着耶稣去爱人，耶稣也就让我享受在这个其中，让我浸泡在那个喜乐里面，成为他人的良师益友，也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邀请各位用罗马书的16:25-27一起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成为我们彼此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进到耶稣，就是让我们享受跟着他去爱人，而且浸泡在喜乐里面，成为他人的良师益友。来，我们一起用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成为我们对神的赞美跟祷告，我们一起来，请。唯有神能在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里，必照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这奥秘如今显示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因信而顺服。愿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归给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神用唯一的基督福音坚固我们的心，坚固你的心，也坚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竹北这块土地上成为那福音的导管，让更多人因着福音得到安慰，因着福音恢复人真正的价值，就是我是天父的儿女，享受在耶稣基督的爱里，也享受在耶稣基督的宝宝当中，得着那最真实的安慰。祝福每个家庭，我们一起活在耶稣基督的祝福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本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动的爱，谢谢你十架的福音将我们从灰尘当中抬举出来，使我们与王子同坐席，使我们成为神所爱的儿女，这是我们生命真正价值的所在。你也要我们邀请我们陪伴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这个身份的美好，而且享受这个身份的美好。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身上充满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天天浸泡在福音当中，也不断向人诉说福音的美好，让人感受到福音真的是啊，太棒太美了。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间教会，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愿我们继续回应你的使命，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